如果你曾经认真研究过一件艺术品、一部文学作品、一出戏剧或一部电影，你就会知道，在随意享受和认真分析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详细分析可能会是一种非常消耗人精力的任务，与我们想何时做、怎样做就随意做是很不同。但说到底，你我都知道，仔细分析一个课题或作品而得到的丰富知识是难能可贵、难以取代的。在许多方面，这也是跟从基督的人学习新约圣经时经常会有的经历。我们知道，随意读这段或那段经文是人喜欢做的事，但我们从认真研究新约圣经和他的神学得到的认知，确实可以成为极大满足的源头。这是我们这个系列《新约的国度与圣约》的第一课。我们在这系列里要按照一种对神学非常传统的定义，把新约圣经的神学定义为新约圣经对上帝他自己和与上帝有关的其他主题所教导的一切。我们给这一课定的标题是为什么要研究新约神学。我们在这一课要看到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只是随意的对新约圣经有所了解，而是要让自己全力认真深入研究新约圣经神学。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15讲到这个事实，就是认识新约神学经常需要花大力气的工作。请听保罗对提摩太是怎么说的：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当然，新约神学的许多层面是相当简单的，但保罗讲得很清楚，认识圣经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提摩太，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里翻译为工人的希腊词是
ergates，
这个词经常是指体力劳动者。保罗使用的比喻表明，把握新约神学，这常常需要努力工作。但如果研究新约神学如此艰难，我们为什么还要研究？
有意思的是，保罗给提摩太的信里，以简单几句话讲到两个重点：圣经是圣灵给予人的，是上帝所默示的。而几句话之后，保罗又告诉提摩太要认真研读，证明他是无愧的工人，能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圣经的确显示人与神之间圣约的关系，上帝恩慈而主动的来与我们沟通，而我们也有责任回应他的话语，因为上帝是以我们能够理解的语言给予我们他的话语。也就是说，他借着人类作者以当时那些地区和人们熟悉的文体风格记载他的话语。所以我们也要认真研读学习圣经里不同体裁的作品，例如历史叙事和诗歌，或是个人书信，各有什么不同的作用。还有读圣经上下文时，也要明白新约的作者们如何就他们当时所通行的，以不同的方式将旧约在某个特殊的情况里叙述的字句加以引用。因此保罗告诉提摩太，圣经乃是圣灵所默示的，而提摩太或是我们也应该认真研读，能无愧地按着正义分解真道。
我们要从两方面来探索为什么我们应当研究新约神学。首先，我们要查看认识新约圣经默示和权威的重要性。第二，我们要来思想处理新约圣经时期和我们今天之间延续性和非延续性的挑战。现在让我们更深入来看这两个问题。首先，看新约圣经的默示和权威。要研究新约圣经的默示和权威，我们就要关注圣经的宣告。圣经宣告说，新约圣经既是上帝的默示， 也是上帝的权威。然后我们要对我们说的末世和权威是什么意思做出一些澄清。让我们首先来看圣经对这个至为关键的基督教信仰的宣告。跟从基督的人思想新约圣经的末世和权威时，几乎总是诉诸于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在当中使徒保罗写道，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当保罗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时候，他就触及到圣经的默示这个问题。希腊文
theopneustos
这个单词可以翻译为上帝呼气。当他讲到圣经是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他也触及到了圣经的权威这个问题。这是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可以帮助人理解跟从基督的人对新约圣经的信念。但现在让我们来听一听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保罗对提摩太说，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严格来说，保罗在这里讲的圣经以及提摩太从小就明白的圣经，并不是新约圣经经文，而是旧约圣经。那么为什么跟从基督的人说新约圣经是上帝末世有权威的时候，他们会诉诸于保罗对于旧约圣经的论述？我们要来看圣经的三个宣告，帮助我们理解新约圣经是上帝的末世和权威。首先，我们要探索耶稣呼召十二门徒。第二，我们要来思想使徒和先知的根基性的作用。第三，我们要证实新约圣经书卷本身是上帝的末世和权威。让我们首先来看耶稣呼召十二门徒，这如何证实了新约圣经的末世和权威。当耶稣开始建立上帝百姓新的余民，成就上帝对以色列的旨意时，他呼召一群特别的人，就是十二门徒。福音书讲得很清楚，耶稣把这十二门徒与其他跟从他的人分别开来，这种分别使他们除犹大外，成为他后来差遣进入世界，做他有权威的使徒。我们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听到耶稣对他十二门徒说的这番话，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这一节经文表明耶稣的门徒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所以真理的圣灵要来引导他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关于将来的事的真理。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设立他拣选的门徒，靠着圣灵教导其余跟从他的人。这一节和类似的经文证实了我们对新约圣经是上帝末世的信念。使徒保罗写了大量新约圣经书卷，但并不是原来十二使徒中的一员，但圣经讲得很清楚，保罗是一位有权威的使徒，他满足了使徒行传一章二十一节和二十二节对确立十二使徒提出的要求。这就是路加两次记载保罗在前往大马士革路上与基督相遇的一个原因。第一次是在使徒行传九章一到十九节，然后在二十六章九到十八节。加拉太书一章十一节到二章十节表明保罗花了三年在阿拉伯的沙漠中与基督在一起。这同一部分经文也记载说耶路撒冷的使徒证实保罗具有使徒的权威。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八到九节说的，在耶稣已经向超过五百名信徒显现之后，耶稣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上帝的教会。保罗作为一位使徒，把自己称为是未到产期而生的人，是使徒中最小的，他是唯一一位 在耶稣地上工作期间并没有与耶稣在一起的有权威的使徒，但是保罗见证了耶稣的复活。耶路撒冷起初的使徒也认可他是这样的人。在看完与耶稣呼召十二使徒相关的宣告后，我们应当提到基督在主后第一世纪的使徒和先知受到上帝漠视具有根基性的权威。请听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四到五节是怎样讲到这个事实的，就是不仅他，而且基督所有的使徒和先知都领受了上帝特别的启示。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保罗在这里指出，那些明显是基督教的教导，那从前隐藏起来或者是奥秘的，现在基督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那么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也用这样的说法来讲第一世纪的使徒和先知，这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教会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全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正如这部分经文告诉我们的那样，上帝正在建造教会，成为主的圣殿。基督耶稣是房角石。但是也请注意，保罗指出使徒和先知是教会根基的一部分。这表明上帝使用使徒和先知有权威的教导来建立基督的教会。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经文看到的那样，使徒和先知的教导是有权威的，因为他们得到圣灵漠视。除了圣经宣告耶稣十二门徒以及基督的使徒和先知的根基性权威以外，我们也应当留意，使徒本身也认为新约圣经书卷等同于旧约圣经。这种观点体现在新约圣经几处地方，但我们只需要来看两个例子就可以了。首先来看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八节，保罗写道，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我们一眼看到这节经文可能会觉得奇怪，但这对我们的讨论来说却十分重要，因为保罗一开始就说因为经上说，然后引用两处不同的经文。首先引用的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是出自旧约圣经中生命记二十五章四节。但第二处引用的经文，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是引自新约圣经路加福音十章七节。这种旧约和新约圣经权威之间对应的关系，表明使徒保罗认为基督使徒和先知的书信等同于旧约圣经经文。我们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五和十六节看到类似的方面，使徒彼得说，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彼得在这部分经文承认保罗是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信，换言之，保罗的书信有上帝自己的权威。但是也请注意，彼得是怎样指出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如何强解保罗的书信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按照彼得书信更大的上下文，别的经书是指旧约圣经经文。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彼得也把新约圣经的书信看作是像旧约圣经一样具有同样的漠视和权威。圣经宣告新约圣经是上帝赐给他教会漠视和权威的话语，耶稣亲自应许圣灵要教导他的使徒，他确立他的使徒和先知作为教会根基性的权威。除此以外，正如上帝的百姓领受旧约圣经经文是上帝漠视和权威的话语，教会也得到呼召要领受基督使徒和先知的书信 把他们看作是上帝末世和权威的话语。在看了我们相信新约圣经的末世和权威是怎样得到极多圣经宣告支持之后，我们现在应当来对我们这两种说法的含义做一些澄清。在讲到新约圣经的时候，基督徒经常误解末世和权威这两个术语，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确认这些观念是正确的，但我们也需要肯定我们对这些观念要有正确的理解。我们要分开来看对新约圣经这两个特点的澄清。首先，我们要澄清我们说新约圣经是受到上帝末世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要思想新约圣经的权威。让我们首先来查看新约圣经的末世。贯穿历史，宣告自己是跟从基督的人，对于说新约圣经是上帝所末世或由上帝呼出的含义，曾经有过不同的理解。我们把这些观点放在一个连续性的范畴里来看待，这对我们思想问题会有帮助。在一个极端，一些神学家持守一种浪漫式的末世观，他们相信圣灵末世圣经的作者，就好像世俗的诗人和音乐家受到感动写作一样。结果就是他们认为新约圣经只包含其人类作者的个人反思和观点。他们承认这些作者可能很有智慧，可能能够得到对我们有帮助的信息，但是他们否认新约圣经是上帝要我们相信感受和行动的完全可靠记载。在这个范畴另一个相反极端，其他神学家相信那称为机械式的末世观点。根据这种看法，圣经的作者写圣经的时候是相对被动的，圣灵在根本上是口授圣经，人类作者是被动记录圣灵所说的话。这种观点承认新约圣经的真实性和权威性，但他否认了他的人类作者是写作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最后，大部分福音派基督徒相信那被称为是有机式的末世观。这种描述表明把上帝圣灵的工作和圣经人类作者的工作分开，这是不可能的。按照这种观点，圣灵感动人类作者写下他们的话语，监督和指导他们写的话，结论就是圣经的话语正是上帝的话语。与此同时，圣灵引导人类作者写作时使用他们的个性、经历、观点和意图。所以圣经的话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人类作者的话语。这第三种观点是最好的反映出圣经自己对末世性质的见证。
所谓有机末世，我们的意思是圣经不是从天上掉落到我们怀中，或者圣经的作者如同自动书写机器那样，他们乃是顺着圣灵的带领而书写。就此，我们的意思是，圣经虽然是上帝的信息，却也是借着实际人生情形中的真实人物为媒介而写成。人们可能对此有些不安，他们或许希望上帝与人有更直接的关联，但是知道真实情况对我们会更有帮助。因为当我读圣经时，我知道那是上帝的信息，但是那些话语也具有双重性质，他们是上帝的话语，而书写的人也像我一样有类似人生经历和个性。因此实际上我们所拥有的是全然理解人类经验的末世性话语，不是上帝口述的笔录，那些信息不是与人类所经历的挣扎毫无关联。因此所谓的有机式末世，就是说这些末世来自实际生活的真实人物，他们书写时固然是记录上帝的信息，但那些文字也带着他们实际生活的经验、知识和情感。
举例来讲，让我们再一次来听一听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五到十六节是怎样写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彼得承认上帝的圣灵漠视了保罗的书信， 但请留意彼得是怎样也表明这种漠视是有机的。当彼得写道，信中有些难明白的，他就是承认保罗所写的体现出他的背景、个性和写作风格。这声明反映出保罗受过很高的拉比教育，而保罗的神学成熟度对彼得本人作为一个相对没有受过很好教育的加利利渔夫来说是一种挑战。彼得的观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榜样，让我们看新约神学的时候可以效法。我们必须记住，圣经的神学观点是由上帝呼出的，是真实可靠，因为他们来自于上帝他自己。然而也很重要的是，我们探索新约神学时要尽心竭力的努力了解圣经人类作者和他们的意图。事实上，有机末世的其中一个牵扯到最重要的隐含意义，就是它对我们研究新约神学的意义。如果我们依靠的是完全浪漫主义或机械式的末世观，我们要不就是无视圣经的权威，要不就是忽视作者的贡献。但是有机的末世迫使我们至少要从三个层面来探索新约神学。主要和最明显的层面就是经文本身的层面，这些明确断言能教导我们大量关于新约神学的内容。在经文的下一个层面，我们要准备好探索许多隐含或者没有写出来的新约圣经作者的神学前设。我们要研究作者的背景和神学信念，我们应当尽力去了解他们的背景和信念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写作。在第三个层面，在经文之上的层面，我们也需要思想作者隐含目的。换句话说，圣经的作者对他们的受众怀有什么意图？有时候，新约圣经作者在希望对他们受众产生何种冲击方面讲得非常具体。但更经常的是，他们期望他们的受众可以从他们写的经文中推论出隐含的意义。现在，你就可以想象，当我们探索新约圣经的时候，要同时看到明确的断言、神学的前设和隐含的目的，这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这经常要求我们要做大量认真的研究，但有机末世的性质要求我们必须探索新约神学所有这三个层面。我们已经看了对新约圣经有机末世的一些澄清，现在让我们来看新约圣经经文的权威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回应这种权威？所有福音派基督徒都正确相信新约圣经对我们人生具有权威，但我们需要小心理解这种权威的性质。令人难过的是，许多好意的基督徒没有想到新约圣经并不是直接写给他们的。可以这样说，新约是为我们写下，但不是直接写给我们的。我们都知道，新约圣经是2000年前写的，是写给生活在当时的其他人的。但这个事实常常对于我们如何承认新约圣经的权威产生极少冲击。这一切就是说明了新约圣经权威某些很重要的方面。新约圣经的神学对于今天跟从基督的人的生活具有完全但是是间接的权威。这个事实意味着我们必须总要做好准备，尽可能了解新约圣经经文对他们原本受众的含义。跟从基督的人一开始读新约圣经的时候，通常被他相对基本的教导所吸引。他们看到好像耶稣是主，悔改相信福音，要彼此相爱，以及一些其他基要的教训。他们无需过多的去思考新约圣经作者们的历史背景、人格特性和特定目的。出于各种实用的目的，他们可以把这些基本的教导看作是完全不受时间限制的真理。他们很少要努力思想顺服新约圣经权威带来的隐含意义。但是随着我们更多了解新约神学， 事情就变得越来越明显，就是我们要仔细去看新约圣经经文起初的背景，好使我们可以在今天正确承认它的权柄。我们需要了解作者的背景、处境和意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恰当的顺服新约圣经对我们人生的权威。
我们碰到的问题之一，就是新约圣经既然是写给其他的人，我们怎么能认为那些字句对我们仍有其权威性？首先，它的权威性在于它具有权柄或权力驱使我们认同其崇高。因为最初领受圣经正典的那些人和我们有两个关键的联系。第一，圣经的神圣作者乃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上帝，我们也是需要面对他。其次，身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我们也是属于上帝圣约的子民。上帝对许多世纪前的一些子民所说的特别事情，也是为我们说的，因为我们也是和他们一样，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被上帝接纳，成为他的子民。
也许一个类比可以帮助我们澄清我们说的话。有两个以上孩子的父母亲都非常清楚，他们是如何对儿女实行完全的，但经常是间接的权威。想象父母亲责备儿子行为不当，对他说，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想想你做的事。当然，他的妹妹会很高兴继续玩游戏，毕竟父母并不是对他说话。但如果在一段时间过后，做妹妹的不顺服父母，父母可以很有理由地说，难道你没有看见你哥哥刚才受到的处理吗？在像这样的处境当中，父母期望他们全部的儿女都从他们怎样对待其中一个孩子学到教训。这种间接的权威教导所有的孩子，即使他们并不是起初受到管教的人，他们也应当晓得怎样行事为人。这就是我们说的有机末世给现代跟从基督的人带来完全的，但确实间接的新约圣经权威的意思。新约圣经经文带着完全的权威，直接对起初的受众说话，我们必须记住，他也是在今天带着完全的权威说话。对于忠心跟从基督的人来说，我们从来不会质疑是否需要顺服新约圣经的一条教训，问题只不过是我们应当怎样顺服圣经的权威。所以要决定我们应当如何回应这种权威，我们就必须准备好回头去看一节特定的经文写下来的时候，它起初的目的和情形。
学生们对于上帝的话语提出的问题之一是，对于两千年前的人所说的信息如何适于现今的我们？我们怎么能说那些话语是上帝对我们讲的，或是为我们而说？我想这里有个关键，即使这些文本不是上帝对我们说的，但至终仍然是上帝为我们讲的。圣经里的每卷书、每个题材或是每个情况，其共同性就是显示出上帝的性情。上帝是谁，也显示出身为人的我们与他的关系，他对我们在世上的旨意如何，我们人该如何回应他，以及人与人彼此之间该如何应对。因此至终我们从圣经学习到上帝的心意、他的性情和计划。即使那些话语是在不同情况下写给不同的人，即使给予他们的那些直接命令不是直接适于我们，我们还是从中领受到上帝的性情和旨意，知道我们自己是谁，与上帝该有怎样的关系。所以我可以说，至终圣经教导我们上帝的心思和旨意，也引领我们如何持守与他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例如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一节对一位有钱的少年人的官发出这条具体的指示，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我们应当怎样把这些经文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我们全部人在各种处境当中都应当变卖我们所有的分给穷人？我们能够负责任地回答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握住这个有钱的少年人的官是谁，耶稣为什么这样对他说话。 圣经对这个人的称呼和他与耶稣的互动给我们一个提示，这人有犹太人的背景，在他所住的社区在金钱方面发挥很大的影响力。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他非常关注要坚持犹太人的传统。在这一章前面的部分，他问耶稣说，夫子，我应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回答说，当遵守诫命。这少年人骄傲地宣告，他已经做到这一点。所以耶稣讲了，看来这人首要关注的问题，主要就是财富和影响力。圣经反复向我们表明，拥有财产本身并不是邪恶的事，这也不拦阻我们作为基督真正的门徒。但是作为跟从耶稣的人，我们的内心应当总是做好准备，为了服侍上帝而放弃自己的愿望。另外一个这方面的例子是在《使徒行传》五章一到十一节，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假装把他们所有的金钱都奉献给了教会，但却偷偷把一些留给自己。他们的罪并不是没有把所有的奉献出去，教会并没有要求他们这样做，而是他们为了得到大家的称赞，对他们的慷慨做了虚假陈述。耶稣回应这位富有的少年官，要求他变卖他所有的，并不是在具体讲到金钱的问题，而是讲这人关注的他必须做出怎样牺牲的问题。耶稣讲到，这人不愿意放弃的一件事就是他的财富，这就切中了问题的要害。这个例子帮助我们明白，如果我们要顺服圣经的权威，就需要考虑一处经文的上下文和原本目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评价我们应当如何遵守耶稣的命令。
新约如同旧约，不是一系列永恒性的箴言，能自动让每个文化的人所理解。新约如同旧约，也不是一个哲理，并非是一些哲学道理，其组合方式可以轻易地跨越不同的文化。新约是独特的，具有历史意义，原因很明显，上帝在旧约和新约里启示他自己。当上帝启示他自己时，是向某些特定的人启示，他并不是向普遍的大众启示，以致到头来只是一些特别概括性的启示，导致他的启示与任何人都没有什么切实的关联。因此，上帝是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大卫、以赛亚、耶利米，特别是借着耶稣向众使徒彼得、保罗等人发出启示。为此，我们看到是在特定的情况下，有一些特定的人领受了上帝的启示。上帝这么做有他的必要性。上帝是创造的主宰，而受造物是存于时空的范畴里。因此，上帝要启示他自己时，他必须是在时空里发出的启示。
我们这一课讲的是为什么要研究新约神学。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新约圣经的末世和权威要求我们尽可能了解一卷新约圣经书信古代的背景。我们现在准备来看我们今天和新约圣经写作年代之间延续性和非延续性的问题。想象一下，你拿起一本500年前写的书，其用语至少在某方面与你今天的说法有所不同，他解释概念的方式可能看起来有一点点奇怪，书里面提到的风俗和传统看起来可能过时，但是同时，如果你认真读此书，你仍能看到这本书是怎样与你今天的生活关联的。即使一本很久以前写成的书，也不会与你所生活的世界完全不同，它不会如此怪异，以至于你不能对它有任何认识。你可能需要下些功夫，但最终你能把握这本古代的书所写的大部分内容。这就是我们来看新约圣经时面对的问题。新约圣经是写于几乎2000年前，出于这个原因，它的语言、概念、习惯和传统和我们在当代世界所经历的有所不同。但与此同时，如果我们让自己投身来研究这些问题，我们就能看到新约圣经依然在很多方面与我们的世界产生着联系。
圣经是2000年前写的，因为那些话语是在某个特定时候的一个文化里写成的， 这个事实是有其关联和重要性。圣经是上帝的话语，这个事实使得那些话语与现今的我们有所关联，因为上帝选择透过他的恩慈怜悯对我们说话。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上帝的话语比两刃的剑更锐利。事实上，他的话语的确如同一把精巧的手术刀，可以将我们刺入、剖开，而且凌驾我们之上，具有权柄，要我们顺服那些命令，甚至告诉我们，不只是要顺服那些话语，还要爱慕，要忠心爱慕，
并且背诵，
因为是上帝的话语，所以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要看到认真的研究怎样能帮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和新约圣经之间的延续性和非延续性，我们就要关注来看三个主要的考量：时期考量、文化考量和个人考量。这三个题目是相互关联的，但分开单独处理仍然对我们有所帮助。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些重要的时期考量。当我们讲圣经历史的一个时期，我们指的是上帝的末世确立的一段时间，这种确立把它和其他时间段分别出来。当然有很多方法可以给历史划分阶段，并且没有一段时间是与它之前和之后的时间完全不同。然而我们最经常是把圣经的历史分成新约圣经时期和旧约圣经的各个时期。我们把新约圣经时期看作是新约的时候，这时期始于基督第一次降临，要一直延续直到他再来。这新约时期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弥赛亚的世代，这一段的时间是大卫那位伟大的子孙耶稣代表上帝作王的时间。要了解为什么时期考量使得人必须研究新约神学，我们就要看一看把新约时期联系在一起的时期方面的延续性，然后我们要来看存在的时期的非延续性。让我们首先来看延续性。我们今天和新约圣经的日子之间存在着许多时期方面的延续性，看这些联系的其中一个最好办法就是要认识到，今天的基督徒和第一世纪跟从基督的人一样，是在服侍同一位上帝。传统的系统神学家经常指出，圣经是怎样教导上帝是不变的。比如他们关注在民数记23:19、以赛亚书46:10和雅各书1:17这样的经文中，上帝的属性、他亘古的计划和他圣约的启示都是不改变的。因为我们服侍的是同一位不改变的上帝，我们就应当期望上帝对新约圣经时期他的百姓的期望和他对我们今天的期望存在着许多类似的地方。请听希伯来书13:7-8是怎样说的：从前引导你们传上帝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坚持要他的受众要想念他们的领袖，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他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就是在提醒他们上帝的不变，用来支持这个劝勉。他的受众可以相信，如果他们效法那些在过去带领他们的人的信心，因为耶稣是不变的，他们就能在他们自己的日子看到类似的结局。我们也好像新约圣经原本受众一样，生活在基督的死已经为罪做了最后的赎罪祭之后，我们就像第一世纪的信徒，已经在基督的复活中与他一同复活。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上帝圣灵的浇灌远远超过旧约圣经时期，我们是基督那同一个身体的部分，有同样的使命，要把耶稣教导的每一件事传播直到地极。尽管历史的距离把我们和新约圣经成书的日子分割开来，创造主的不变已经确保这些时期的延续性，好让我们可以把新约圣经应用在我们今天的时候。我们已经看了一些时期考量以及在我们的日子和新约圣经的时候之间的延续性，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新约时期当中的一些非延续性。这些非延续性要求我们专注于认真研究新约神学。肯定的是，新约圣经的时期和我们当今时代之间的非延续性，并不像旧约圣经时代和我们今天时代之间的非延续性那样大。然而，每次我们研读新约圣经，总有一些很大的差别，是我们必须要记住的。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2:20指出其中一个最大的时期非延续性，他说，教会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由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保罗在这里把教会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由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和贯穿历史的教会做了分别。正如我们在这一课前面说过的，有将近2000年时间，教会已经看到基督和他的使徒和先知对我们有根基性的权威。但我们也必须要认识到，他们现在不再生活在我们中间。这个事实带来新约圣经时期和我们今天生活之间的一些非延续性。首先，新约圣经包含了许多由耶稣和他的使徒先知所行验证性的神迹的例子。行这样神迹的能力，让耶稣和他的使徒与其他人分别出来，使他们成为教会的权威、根基性的领袖。上帝今天继续在教会里超自然的动工，但我们并不是在寻找神迹，把这看作是一种验证新的教会领袖是否拥有权威的方法。今天教会中的权威是由新约圣经的标准设立，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必须确保要非常认真研究这标准是怎样应用在我们今天的时候。第二，在新约圣经的时候，人有可能直接诉诸于耶稣的使徒和先知。基督徒能诉诸于使徒和先知，请求他们指引回答问题。例如，我们从保罗在好像哥林多前后书、腓利门书中回应基督门徒的呼求中看到这一点。而且在新约圣经的时候，教会范围内的问题可以由教会根基性的领袖干预来决定。例如使徒行传15章的耶路撒冷会议。但在我们今天，我们并没有这些根基性的权威生活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要依靠对新约圣经的研究，思想它是怎样应用在我们今天的时候。第三，我们研究新约神学的时候，经常要面对这个事实，就是新约圣经的作者有一些的神学强调对教会建立根基的时期来说是特别重要，但可能并非为我们今天的主要关注。新约圣经是在上帝的百姓从旧约圣经信仰过渡到新约圣经信仰期间写成，因此新约圣经中讲到的许多问题处理的是跟从基督的人应当怎样面对旧约圣经的做法和犹太人的传统。男性的基督徒需要行割礼吗？基督徒需要遵守犹太的饮食律例吗？基督徒如何理解在基督最后献上赎罪祭之后，圣殿中仍继续有献牲畜为祭物的做法？犹太人的礼仪和节期应当怎样融入教会的生活当中？当然，许多这些根基性的神学问题在很久以前已经解决了。一旦新约根基性的时期结束，基督的教会就继续前进，面对其他挑战。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可能会很难克服时期的非延续性，但如果我们要把新约圣经对这些古代神学争论的解决之道应用在今天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必须花大力气，非常认真研究这些经文。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需要从圣经原本的背景来读。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有时我们难以理解圣经里那些人所面对的挣扎，因为他们的难题和我们现今所碰到的非常不同。例如旧约里，那些关联以色列百姓的律令典章，人们必须遵守旧约的律法。然后基督来到世上，他成全律法的要求，
这些是教会必须处理的主要神学议题。旧约律法的要求与人有何关联？那些律令如何在教会里得到成全？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关系如何？我们虽然谈论这些，却不是经常会思考这些事情。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回到圣经里，按照它的字句书写、当时背景所要表达的，来理解圣约是如何运作的，以及他们如何在基督里得以应验与成全，然后开始思考圣经所记载的如何适用于我们。
在看了时期考量当中的延续性和非延续性这个问题之后，我们现在要来探索一些文化考量。我们讲到文化的时候，指的是人类群体的模式，这些模式发展出人类共有的概念、行为和情感。文化表现在艺术、潮流、技术、政治结构和其他日常人类互动的规范之中。当我们面对新约神学的时候，我们要关注第一世纪和我们自己在这时候生活的这些文化的层面。每次我们关注文化考量的时候，既要看到文化的延续性，也要看到非延续性。有时候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让我们自己专注来认真思考。让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在文化延续性方面，情况为什么是这样。我们都知道每一种文化互不相同，这些不同之处随着时间和地域的距离变得越来越大。虽然我们看到这些差异，但是每一种人类的文化都是存在于同一个世界上。这个事实衍生出许多文化方面的延续性，甚至跨越的时间和地域。地球上的每一种文化都是受到人类本性和物质与自然环境的塑造。如果这些因素类似，文化的模式也会类似。正如传道书一章九节说的那样，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在这节经文的光照下，当我们穿过表面差异，就能看到我们的时代和新约圣经时期之间的文化有许多类似特点。这本不应当让我们感到惊奇，我们仍然穿衣享受艺术，有家庭，建立政府，惩罚犯罪，这和新约圣经时期的人非常相像。出于这原因，我们经常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在第一世纪和我们今天这时代的文化之间有类似的地方。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约翰福音四章六到七节引入耶稣与一位撒玛利亚妇人交谈的场面。那时约有五阵，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我们很多人已经听过对这个场景文化层面的解释，耶稣遇到一位撒玛利亚妇人与他谈话。尽管在耶稣的时候，犹太人认为撒玛利亚人是不洁净的，拒绝与他们来往。我们这些现代的读者对于撒玛利亚人没有任何特殊感情，我们甚至不会思想人是否在礼仪方面洁净的问题。但尽管如此，我们并不难看出圣经这个场面和我们今天文化方面的偏见存在着显著的对应关系。不幸的是，今天的人和第一世纪的人在这方面并没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我们就像新约圣经时候的人一样，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尽管存在着差异，我们经常能够很容易的就发现我们当代文化经历方面和从前的对应之处。虽然认识到文化考量包括了我们自己和新约圣经之间文化的延续性，这很重要，但我们也必须知道文化方面的非延续性对我们理解新约神学带来的冲击。
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是，它就是上帝的话语，它终极的作者乃是圣灵。我们经常用那些崇高的话语描述圣经，以致有时会衍生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圣经之外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需要探索那些相关的文化、背景和语言？我们已经有了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这不就足够了？我们知道圣灵是终极的作者，但圣灵也是透过人类的作者，在历史的范畴里给予我们圣经。
我们眼前的圣经并不只是一系列命题性的真理，也不只是一个含有律法加律法的法律条款，罗列能做和不能做的事情，
或者只是一些智慧的格言，一个信念，一个警句，一个接一个的箴言，然后我们将那些话语汇编成真理。虽然这些都是圣经具有的特质，但圣经乃是上帝的启示，他在历史里的启示和作为。就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我们有时如此总结，说那是上帝的话语，在历史里借着人类作者书写成。因此，在历史里，这个部分对我们是相当的重要。如果我们不明白圣经书写的文化背景、当时的语言，我们就会很容易误解圣经的内容。
实际上，我们今天许多文化方面的观念和新约圣经的时候非常不一样，我们要花大力气克服这些差异，在解释和应用新约神学时给我们带来的障碍。这种文化非延续性的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用来写作新约圣经的语言。在今天跟从基督的人当中，能够按照新约圣经原文希腊文来读圣经的人相对来说非常之少。除此以外，我们也需要考虑第一世纪文学的规范，以及新约圣经作者使用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旧约圣经版本的影响。我们也必须克服因为我们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和范围更广阔的社会习惯的无知带来的困难。只有我们专注于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才能处理在新约圣经和我们今天这时代之间许多文化方面的非延续性问题。
在伦敦有个很有意思的提示，那就是注意空隙。当乘客跨出地铁车厢到月台时，就会听到这个警告，因为车厢和月台之间有那么一个空隙，因此人们不断会听到这个提醒。当我们要解释、教导或是传讲新约圣经时，也必须明白新约圣经时代的文化背景与现今文化之间的差异，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要注意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差距，当时的语言和现今的语言之间的不同，社会体制的形成也有差别，当时和现今的人对于亲属关系不同的看法。总之，2000年前和现今的生活几乎在每个方面都有所差距。如果我们不留意这些差距，无可避免的，我们会以自己的文化，用我们自己对事物的理解来填满那个差距。我们不是留心聆听圣经话语，看到底要如何将经文应用于现今生活中，而是反其道而行，按着我们的文化背景去理解经文。我们不是让经文对我们说话，而是对着经文诉说。如此一来，我们就可能错过一些重要的讯息。如果我们相信原本的信息是神所默示的，就要努力去注意时代之间的差距，才能正确的聆听。
在了解了时期考量和文化考量的延续性和非延续性之后，现在让我们来看为什么个人考量也要求我们认真研究新约神学。我们根据共同的经验都知道，人和人之间并不完全一样，即使是生活在同样文化中的人也不相同。经常当我们遇到从很远地方来的人，或者读到前人的事迹时，我们认识到人的心理、情感和灵性方面的差异可能会是巨大的。我们都有不同的经历、长处、惧怕、才干、属灵倾向，可罗列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很多的。 所以当我们研究新约神学的时候，我们必须正确关注，在我们这个时代和新约圣经时期，人与人之间的相似与差别之处。我们要按照之前讨论同样的方向来看个人考量。首先，当代人和新约圣经时期的人有什么个人方面的延续性？其次，他们之间有什么非延续性？让我们先来看延续性。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人之间有足够多的相似之处，是我们可以确信我们能够使用适当的方式学习和应用新约神学。实际上，圣经教导我们说，新约圣经年代的人和今天所有的人都是同一类人。新约圣经的作者、受众和其他人物，就像我们今天的人一样，都是按上帝的形象所造。他们就像我们一样，是有理智、有思想的人。他们带着欢喜和悲伤对事物做出反应，和我们今天非常相似。像我们一样，他们是堕落的，按上帝形象式样受造的人，需要在基督里的救赎。他们在这堕落的世界上与罪抗争，忍受痛苦和苦难。在新约圣经的时候，相信基督的人就像我们今天一样，经历上帝饶恕的恩典，圣灵在他们个人生命中带来的祝福。因着这些和许多其他个人方面的延续性，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经常能很容易就与那个时候的人产生共鸣。例如，在罗马书九章二十四节，保罗这样表达了他对他的犹太同胞深切的感情：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些经文揭示了保罗非常个人化感情方面的经历。从保罗的时候到我们自己这个时候，人性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因此我们仍能够与他的感情发生共鸣。像这些个人方面的延续性，经常使我们相对比较容易就能把握新约圣经作者、受众和人物所经历的。我们可以把他们的经历应用在我们自己今天的时候。与此同时，虽然新约圣经中个人考量包含了一些个人方面的延续性，但有许多个人方面的非延续性，这就让我们很难明白和应用新约圣学。新约圣经经常讲到一些特别种类的人，他们与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如此不同，以至于我们有时候很难与他们拉上正确的关系。个人情感方面的倾向，甚至像年龄和性别这样的问题，都会成为障碍，必须透过认真研究才能克服。
上帝关怀所有的人，不管我们处于多么不同的生活境况或是文化背景。我们也看到在整本圣经里多处谈到许多不同的文化和人文境况。我们如果能理解上帝在过去如何就他们的境况对那些人说话，即使现今的情况与他们的不同，我们还是能够以他们为学习的范例，将那些原则应用在我们现今的情况里。因为上帝是在特殊情况里给予他们具体的指引，他也希望我们在应用时也是如此。但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掌握经文的正确原则，才能合宜地应用那些话语。
例如，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五和九节对两种特别的人做出指示。他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恐惧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理。我们大多数人看这两节经文的时候，对于保罗向以弗所教会中奴隶和主人所说的认识是表面的，我们对于这些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面对的挣扎认识受到严重的局限，因为我们当中绝大多数的人都从来没有当过奴隶或奴隶主。他们是和我们今天非常不同的人，出于这原因，我们应当努力了解这些人在第一世纪在像以弗所这样的地方经历了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开始得出恰当的联系，对应到我们今天自己的时代， 明白保罗在一段经文中阐述的神学观点。
无论何时，我们若是想知道如何应用新约圣经，需要掌握的关键就是经文的背景。虽然我们可能想将圣经经文一成不变的应用，但即使在新约时代，情况也不是如此。例如，我们就很折服保罗可以在某个情况下这么说道：是的，提摩太，为了福音的缘故，你需要受割礼。但是在另一个情况下，他却对另一个人说：不行，为了福音的缘故，你不可以受割礼。因此，同样的行为是对还是错，要看文化背景如何。在一个案例里，情况是提摩太为了福音的缘故，你需要受割礼，这样才能接触到犹太人。而另一个案例，我相信是对提多，保罗却这么说：你不可以受割礼，因为那些要你这么做的人认为这是得救的必备条件。可是这和福音所说的刚好相反。因此，我们需要理解现今我们的文化景况，才能合宜地应用圣经原则。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文化和圣经都要有清楚认识。
健康的人和生病的人，残障的人，强壮的人，软弱的人，富人，穷人，年轻人，老年人，父亲，母亲，弟兄和姐妹，在新约圣经的时期，需要按照他们所带的日子，与他们身份相符的方式来接受新约圣学。按照这样或那样的程度，这些和类似的个人方面的因素，也总会影响我们怎样把新约神学应用在我们今天的日子里。这些个人方面考量，迫使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努力研究新约圣经。我们在这一刻已经探索了，跟从基督的人为什么要研究新约神学。我们已经看了新约圣经的末世和权威，看到我们应当让自己专注于研究新约圣经，因为它是由上帝呼出的。我们也思考了在新约圣经的年代和我们的时代之间，在时期、文化和个人方面的延续性和非延续性，是如何要求我们专注于认识和应用新约圣学。新约圣经是那一种值得深入研究，不是随便看过就完的书。它是上帝给他教会的话语，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不管要付什么代价，都要尽我们所能明白新约圣经。为达成此目标，在后面的课程中，我们要关注几种重要的方法。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能看到认真思想这部分圣经带来的益处。我们将要一次又一次看到，我们为什么要致力于研究新约圣经神学。